民数记26章28节，按着家族，约瑟的儿子有马拿西、以法莲。马拿西的众子属马吉的有马吉族，马吉生基列，属基列的有基列族，基列的众子属伊以谢的有伊以谢族，属希勒的有希勒族，属雅斯列的有雅斯列族，属示剑的有示剑族，属示米大的有示米大族，属西弗的有西弗族。西弗的儿子希罗非哈没儿子，只有女儿。希罗非哈女儿的名字就是马拉，挪阿、吉拉、密加、德萨。这就是马拿西的各族，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52,700名。按着家族，以法莲的众子属舒提拉的有舒提拉族，属比杰的有比杰族，属他罕的有他罕族。舒提拉的众子属以兰的有以兰族。这就是以法莲子孙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32,500名。按着家族，这都是约瑟的子孙。按着家族，便雅悯的众子属比拉的有比拉族，属雅什别的有雅什别族，属雅西兰的有雅西兰族，属舒凡的有舒凡族，属户凡的有户凡族。比拉的众子是雅勒，乃曼，属雅勒的有雅勒族，属乃曼的有乃曼族。按着家族，这就是便雅悯的子孙中，其中被数的共有45,600名。按着家族，但的众子属舒寒的有舒寒族，按着家族，这就是但的各族，照其中被数的舒寒所有的各族，共64,400名。按着家族，雅舍的众子属英拿的有英拿族，属伊士维的有伊士维族，属比利亚的有比利亚族。比利亚的众子属西别的有西别族，属马杰的有马杰族。雅舍的女儿名叫拉希拉。这就是雅舍子孙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53,400名。按着家族，拿弗他利的众子属雅薛的有雅薛族，属孤尼的有孤尼族，属耶瑟的有耶瑟族，属士人的有士人族。按着家族，这就是拿弗他利的各族，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45,400名。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601,730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虽是这样，那还要占就分地，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产业，要按着所占的就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立位人按着他们的各族辈数的，属革顺的有革顺族，属歌辖的有歌辖族，属米拉利的有米拉利族。立位的各族有利尼族、希伯伦族、玛利族、姆士族、可拉族。歌辖生暗来的妻名叫约基别，是利未女子，生在埃及。她给暗来生了亚伦、摩西，并他们的姐姐米利亚。亚伦生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拿达、亚比户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的时候就死了。利未人中，凡1个月以外被数的男丁，共有23,000。 他们本来没有属在以色列人中，因为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分给他们的产业。这些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所属的。他们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数点以色列人，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亚伦，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耶西乃的旷野所属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
好，谢谢海燕姊妹哈，许多的人名字啊，这个读起来不容易读的。那今天我们是读到26章的第二段啊，26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点啊。整个如果按照这个数点人数来分段的话，就分成这两大段啊。第一大段呢是从第1章到25章，因为在第1章哈是第一次数点人数啊，那个时间交代得很清楚哈，是出埃及记的第2年2月1号。那26章就进入到这个第二次数点人数啊，这一章很长啊，一共65节的经文啊。那记述了从瘟疫之后啊，这已经是接近40年的结束了啊。26章第一节交代这个时间点啊，那准备进入到迦南地里面去了啊，所以后面从时间来分啊，26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界点啊。那如果从地点上来分呢？他们这40年当中啊，走过了42站啊，先在西乃山西乃旷野停了很长的时间，重整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之后呢，就进入到巴兰旷野啊。本来这是按照神原来的计划，这是直接要从这里进迦南地的啊，但是很可惜哈，他们老的一代的人软弱退缩，不敢往前走，结果就造成40年当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旷野流浪。好，从22章开始，他们就进入到摩亚平原了一旦进入到摩亚平原，这就是第40年啊，这要是准备进迦南美地的一个地方那具体的地点，今天我们看到还是在石亭在这里这个正对着耶利哥啊，中间隔着这个约旦河，所以在这里数点人数，这个预备他们准备去过去得地征战，然后呢分地所以这是这个数点人数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这个圣经简报站的童工做得非常仔细的表格，让我们一目了然把这个第一次数点人数和第二次数点人数做一个比较很多的细节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之前是在西奈旷野第一次数点人数，第二次呢是在摩亚平原那这个人数呢，你去仔细的做一些分析比较看到这几个大的特点，第一个总人数不变，很少哦，只减少了1820人在60万人当中这是只占0.3%呢，这是很小的比例所以这个人数是基本不变的。但是总人数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呢，个别支派的这个变化很大哦，减少最多就是西缅人西缅人减少了63%呢，从59000变成22000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为什么会减少这么多？上一次我们讲了他们犯罪。这个被击杀死了很多的人第三个特点，这个犹大人数基本不变，稍微增加而且是所有支派中人数最多的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两次数点，犹大人都是最多的人第四个，你看这个人数增加最多的还是这个马拿西支派增加64%哇，从32000增加到52000这个是很大比例的增加便雅悯增加也很多。亚瑟增加也很多以撒加增加也很多其他算是自然的增长后面呢也数了利未人，利未人不包括在这60万人当中的但是这里面也记载了利未人的人数那前后比较你就看到利未人基本保持不变第一次数点出是22273人，第二次数点是23000人。 好，那为什么要数点人数呢？第一个，预备打仗啊，这个两次同样的目的哈，能出去打仗的20岁以外的，要计算总数啊，第一次计算出多少，第二次计算出多少啊，所以这些人是主要承担过河以后征战的，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是第二次数点人数特别提出来的哈，要根据各个支派的人数的多少来分地。你要按照人民的数目啊，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倍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啊，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数人数的目的啊。所以后来你看分地的结果果然如此啊，人多的这个支派啊，犹大支派这个人数最多的哈，你看整个这个南面这块地啊。都是分给犹大的哈，马纳西支派人数很多啊，一半在河东，一半在河西啊，这中间是约旦河，那约旦河东啊有两个半支派啊，流便、加德、马纳西半支派啊，约旦河西啊是另外这个19个半支派啊，包括马纳西哈，所以按照这个比例，确实是啊，人多的地就分得多啊，但是具体这个支派。在什么地方呢？是研究拈出来的啊，抽签啊，拈阄的话就代表是神的安排了。你看这个支派最后能落在哪里，什么地方，大小是根据人数定的哈，但是这个具体的地方呢是由神来决定的啊，拈阄拈出来的啊。所以你看后来南国北国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界，便雅悯和犹大是连在一起的哈，所以这两个支派。是成为南国啊，其他的10个支派成为北国哈。西缅支派很有意思，它本来是分地是分在犹大支派当中的，但是后来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地啊，走啊走都走丢走散了哈，他们就混在其他的10个支派当中了。今天我们思考两个思考问题哈，第一个比较两次数点人数啊，总数基本不变。然而，个别支派的人数变化很大，从这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出什么上帝做事的原则啊？给大家两节经文来参考啊。总数不变，但是个别的经历，整个60万人就是神要带进去的啊。但是当中各个支派的这个变化却很大啊，所以神的计划是不改变的啊，但是呢，人的个别的经历呢却是不同的啊。这个你怎么去回应神的话啊？这个是影响是很大的啊，在路加福音3章第8节哈，神说可以，神可以从这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哈，不要愁神的计划会落空，神的计划永远不会落空哈。但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到神的计划当中呢？这是人不同的反应所造成的哈。遵从神的旨意的人啊，就跟进去了；不听神的话的人啊，最后就落下了，就会倒闭旷野了。以斯帖记里面也讲哈，这个以斯帖，你这个时候可以起来哈，可以成就神的旨意。即使以斯帖不起来的话，犹大人也可以从别处得解救，蒙拯救哈。但是以斯帖自己呢，就会灭亡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个很大的提醒啊，你怎么回应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啊？这是第一个思考问题哈。第二个，以色列人分地的原则，以及加勒和约书亚。加勒、约书亚出众哦，出类拔萃啊，不是百里挑一啊，这是60万里面挑二啊，哇，这个不得了哈、啊！这两个人一定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以色列人分地怎么分？多分的，人数多的就多给啊，人数少的就少给哈、啊。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哪些服侍主的我们当有的正确的心态啊？加勒、约书亚专心的哈、啊，凭着信心来跟从主。以色列人当中，哈，这个人数多的，今天我们神给多给我们的，怎么样，就会向我们多要的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忠心，要有信心啊，这些都是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要学习的正确的心态啊。
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有看到这个神的言语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我们前面看到人口总数在创世纪49章22节，当亚伯拉罕给他的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他也提到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数字。那当约瑟的话，如果我们把马拿西和那个 以法莲这两个族加起来的话，他们的人数有85,200人，所以他们是超过了犹大族的，哈，所以他们是成为约瑟的这个支派里面是人数最多的。当时这个亚伯拉罕就是对儿子的这几个祝福都已经应验，哈，我们也看到，还有就是。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提到，就是说第一次数点的人啊，除了两个约瑟和，不是约瑟，除了那个加勒和那个约书亚的话，其余的人呢，上帝之前说他们必倒闭在旷野，所以我们也看到哈，第二次数点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在被数点，但是在经文61节也看到说。现反悔的那两个哈，亚伦的大儿子、二儿子拿达亚比户哈，也再一次提到他们说，这两个人在耶和华面前现反悔的时候就死了哈，所以神可能也是借着这两个人的事，也是不断的警醒以色列人哈，不要去那样的犯罪悖逆神啊，要听神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点，还有就是，吴长老也分享，在希伯来书3章19节提到说，他们为什么不能够进入旷野？提到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哈，所以这些人为什么没有第二次再数点？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不够。哈，哥林多前书10章4到5节提到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好，所以都提到了这一代人，前面的一代的以色列的这个男丁为什么都死了？好，其实就是因为不信的缘故。
谢谢小平的总结啊，非常周全啊。那我们要记得，当年他们准备进迦南地的时候，派了每个支派一个领袖进去，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说我们可以进去，神与我们同在。另外那10个人就说不行啊，他们人又高又大，我们看起来像蚱蜢一样。但是那两个人说：“No，No，No，No，那是牛奶与蜜之地，谁让我们进去啊？”所以刚刚小平讲的就是信心的问题，神说什么就是怎么样。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代走属灵的道路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一信主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说：“哎，小吴啊，你要记得啊，相信顺服你就蒙福啊。”40多年了，我想这个话真是金科玉律啊。刚刚我们小组有一位姐妹也讲到，常常信心不够的时候，就求神赦免，求神给信心，那坎过去了。哎，后来碰到一件事情，信心又没了，她想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没有信心。其实这是一个操练。我们在人生道路的时候，如果碰到任何困难啊，环境不好的时候，如果不是我们犯罪，感谢神，那是神给我们学功课最好的时候，就看我们能不能够抓住神的应许，用信心往前走，你就会学到很多好的属灵功课。
好，谢谢吴长老啊，谢谢小平你们的分享啊，抓住从神的角度看到神的信实啊，从人的角度呢看出加勒和约书亚的信心，大家把这个时间的段落放进去哈，这个瘟疫之后数点出60万人啊，那瘟疫之前呢？瘟疫之前还多出24,000人呢，那24,000人啊，这个从这个时间顺序上。是最接近哈被数点到进迦南的人的那一批人当中哈，那24,000人当中，可能有一大部分人是，有一些是从埃及地跟着摩西出来第一代人当中的一些人哈，好像神在一直在等，一直在等哈，很可惜哈，这24,000人当中有一些人哈已经跟到最后了。结果最后没有被数点啊，没有进到迦南美地哈，那这说明什么呢？我想说明神的恩典啊，神在一直在等候，但是这些人呢，生命里面他们是根呢，跟了40年了，但是最后显出他们里面不是凭着信心去跟的，对不对？ 神在这个40年当中放下各样的试炼、各样的这个环境、各种的困难，就是要显明人里面的这个真实的信心来哈。有信心的人，加勒、约书亚，神绝对不会抛下他们的。有信心的人，他们就可以跟到底啊。但是那些没有凭着信心去跟从主的人，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没有水了，他们就抱怨了；没有吃的，他们就抱怨了。这个看这个摩西带头，他们就嫉妒，他们就显出来了。然后这个最后一批是什么？是属灵的征战呢、是那个巴兰给巴勒出了一个坏主意，让这个米甸的摩亚的女子去引诱他们去拜偶像。哇，这一批人又其他的考验好像都过来了哈，但最后这个考验呢？又抵挡不住啊，落到这个属灵的攻击当中去拜偶像，去犯淫乱啊，又倒闭了啊。所以不是说神好像从一开始就定了他们的命运，他们怎么做他们是走不出旷野的，不是这么看的哈。神是有恩典的啊，但看出来的是人里面没有信心，人里面没有信心。但你看神多大的恩典，即使对这些没有信心的人，神好像也宽容忍耐，等他们40年。啊！但是最后显出来，他们真的是没有信心哈。有信心的人，加勒、约书亚就会进去哈。没有信心的人也混不进去的。所以今天哈，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就是，不光是跟，不光是跟，而且是要凭着信心跟啊，凭着信心跟从主哈，这样能够跟到底，而且最后能够进到所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当中。
我们这个小组想的跟大家讲的也差不了，也差不多。那我们有讨论到说，这个人数它不变，但是支派却有变化，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里看到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呢，他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因为人还有事还有环境而改变他最终的计划。可是呢，在这个中间会因着人事。是有变动的，可是最终呢，神的计划还是会成就。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个老一代的人呢，是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他们呢，因着他们的不幸悖逆，一而再，再而再而再的，这40年生命都没有改变，所以呢，他只能就是被淘汰，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应许之地。那新的一代呢，就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筛选之后，就是新的一代的生命的成长。那这个新的一代呢，神因为神很早以前就应许给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牛奶与蜜之地要给他们的，所以这个新只有这个新的一代呢，他可以承受这样子的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可以进到这里头。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我们的神。其实他的应许永不落空，那也只有跟专心跟随，你的生命是要一直要是活泼的，属灵的生命是要活泼的，专心来跟随神的人，才能够承受这个应许之地。那也这样子呢，就是让我们想到的就是加勒跟那个约书亚，因为他们就是专心跟随神，他们的信心不变，他不像他们的。父子辈这样子，那个信心的软是那样软弱，他们是有属灵的眼光，看到神要给他们这个牛奶与蜜之地，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神也不断的在操练他们，让他们能够一步一步的能够朝向这个应许之地，最后终于进到应许之地。这也让我们来想到，我们在跟随神也是一样，真的是。这个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刚开始或许就是会有很多人一起跟我们一起跟从神，可是能够真正的能够进到神国度的却是少之又少，因为这中间有很多的挑战，就像那个天路历程的一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要经过很多的挑战，可是呢，我们真的是要专心跟随主。
好，谢谢 Joanne 啊。如果我们站到这个加勒约书亚这个地位上去思想啊，这个过程，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真的是很艰难的哈，遇到很多 信心上的考验，情感上的考验啊，60万人40年当中死掉哈，有人算过哈，平均每天大概有40多人死亡啊，所以你看在律法当中特别仔细的规定哈，这个沾染死尸啊，这个触碰这些东西哈，怎么去再洁净？因为这是他们天天遇到的啊。你看加勒、约书亚他们一起出来60万人这一批人哈，从人的情感上面来讲，他们也是有感情的，对不对？这些都是他们的同伴呢，啊，他们一起征战过，出埃及哈，过红海，啊，有这些经历的哈，但是天天就看着这批人一个一个的死去啊，他们情感上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特别是信心上面，啊，别人都不跟随啊，就这2个人跟随，啊，新的一代的年轻人起来啊，一起来跟随，他们也会遇到哈，各种各样的抵挡啊，不同意见呐，这个等等的哈，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今天啊跟随主的一个提醒哈，就是凭着信心跟从主不容易啊，但是当我们认定主啊，凭着信心去相信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去做，绝对不会落空的啊，神的应许也一句话都不会落空，都要成就。
我们这一组那个堂弟兄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他说只有那个约书亚跟加勒这2个人，这么6万多个人里面，只有这2个人进入迦南地，那难道没有人听他跟他站在同一条线上吗？问了这个问题哈，那我们就思想一下，就说哎，这个大家人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有时候被触动一下，还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心里面三心二意，看到别人讲话的人多哦，然后慢慢的就 peer pressure 就影响到对真理呢就开始动摇，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就是这个一定要。专心的跟随神哦，那这个专心是最难的哈、哦。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想到就说，哎呀，我们要专心跟随主，但是心里有时候想说，又被那个 distract，被那个其他的分心了哈、哦。所以，但是提醒啊、哦，这个地方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分心了没有关系，赶快再专心哈、哦，就是越来越有进步，信心继续成长哈、哦。那我们也能够有加勒跟那个约书亚的这种专心跟随主的信心。
今天我看到有2点呢、哦，就是在42节讲到单的终极啊，我看到诶，只有一个孩子啊，就是这个书涵，但是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一个家族啊，还是可以有增长啊，所以回想到这个创世纪49章。雅各怎么样去祝福他12个儿子的时候呢？这个单的也是得到一个祝福啊，也是神预备，将来在士师记里面这些士师呢，还有这个参孙，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我看到的神就是已经早早已经预备好了，就是这一个家族只有一个儿子，但是还是有增长。他们的数目啊，也是非常的高，也是超过6万人，所以看到神都是在，不单是祝福这一个家族了，也是在预备将来，以色列人做审判的时候有这个事实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另外第二点呢，我看到就是神怎么样预备以色列人在最后的时候，怎么样去过这个约旦河，去到应许的地方？在这个情况啊，为什么神在之前呢？有巴兰这件事情啊，发生这个这个什么西缅的领袖，做这个淫乱的事情啊，我想就是神在预备 犹太人他们承受他的产业之前，以色列人必定要洁净自己，所以神就是把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啊，一一的在过约旦河之前，最后做把一切的不洁净的事情呢，都要拿开，让以色列民真的带着一个洁净的心去过这个约旦河，承受神的产业。也想到我们现在这个光景啊，已经是摩西了哈，我们都要每一天有一个洁净的心去预备将来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对我自己来讲啊，就是一个提醒了，就是每一次的都需要带着一个洁净的心，因为我们将要承受神给我们的产业，没有洁净的心就会好像从前以色列第一代的人民一样啊，所以我就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提醒了。
然后就从今天我们讨论里面，有好几点的都被它分裂出来的，就是摩西写一章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大很大的 reflections，就是他想到从第一代到现在14年了，人已经变了，但是他就发现神没有变，神还是终于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就显出神的信实。然后第二点就是讲到一些跟有些女孩家族没有男孩子竞赛，叫女的，但是他们也会承受产业，就是像今天在我们加拉太书3章27、28节所讲的，无论男无论女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让他们怎样能够当摩西这个看见这么多年了，接纳的时候数算人数，其实。也就是数算神的恩典，他是用什么的方法来？当他写的时候，我想一大部分的主要就是传承，是用什么的留给下一代？他是要让人要教导他们要敬畏神，要教导他们要相信神的话，相信他的信实，还有教导他们要纪念神，通过守节。还有呢，他也写下拿达亚比乌的事情。那这些人已经死了几十年了，为什么要写下来？其实就是让我们中国的古语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兄弟；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摩西把这个拿到亚北部写出来，就是要以色列人以后的下一代做警戒。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用什么来留下我们下一代？是不是金钱呐、财产呐、名望啊这些？也不是的，也是像摩西一样，我们要用生命来影响生命。虽然有时候我的孩子没有正式跟随我、跟随神，但是我们还是用我们的生命。来教导他们，引导他们，要让他们，我们要有纪念神，要有纪念他，通过圣餐，通过不同的日子去纪念他，让我们的孩子们都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个吴伯伯讲，从那个26章46节，亚瑟的女儿名叫希拉，她这个虽然这个是一个女的，但是神没有忘记这个，这就应了这个加拉太书第3章的26到29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的。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西里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所以这个并不是因为你是女的就没有承受基业，这个是神的恩典，是我们要看到这个神的恩典、神的应许。我就补充这一点。
我想谈一点，就是刚才 Cindy 谈到这个41、42节，关于但的这个家族， 这个时候看起来他是属于第二名人多的支派，并且是从一个儿子繁衍出来，是很蒙福的。但是要注意，到了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数点没有但的名字，这值得我们思考。但支派没有经过，能够通过大灾难，而最后跟随神进入这个应许。这个但是呢，我们要看见为什么？一个呢，就是因为他本来分了地，是在应许之地，他不满意，他自己要往北去，并且自己在北方重新占地，并且在那里以但的名字命名那个城，可见他的心里是对神的分配不满意，他离开了他原来的应许之地。所以这一点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当时的人数很多，但是如果你不持守，按照神的命令生活的话，你最后还是不被纪念。我补充这一点，谢谢。
好，你看，整个这个属灵的历程哈，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试炼，包括魔鬼的试探啊。那神的试炼的目的，让我们信心变得纯粹哈，最后能够真是显出那个生命的那个信心比金晶还宝贵啊，还是经过熬炼之后的哈，把所有的杂质要除尽啊，最后这个剩下的是最宝贵的哈，就像这60万人哈。开始60万，结尾60万，哎，但是人，里面的那个品质被这个替换了啊，原先是没有生命的，没有信心的生命啊，但如今新的一代起来哈，是带着信心满满的哈，来跟随主。
感谢天父，在这个新年的第二周的时候，你仍然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的读你的话。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 reflect，能够反映出你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出你的荣耀。主啊，我们说人不配，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就是像加勒和约书亚一样。他们是软弱的，但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变成刚强。刚强，主啊，求你带领这个平台，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的话语上能够照受自己，能够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和上帝的怜悯，万万的成长。祷告奉主名求，Amen。
Amen.